接下来我们用个敬虔的心来共读神的话语。今天要读的经文是在罗马书八章二十六到三十节，请大家起立。罗马书八章二十六到三十节，请。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的叹息替我们祷告。鉴察人心的晓得圣灵的意思，因为圣灵照着神的旨意替圣徒祈求。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预先所定下的人又召他们来，所召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请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我们在天上的亲爱的父亲，我们感谢你将你宝贵的话语赏赐给我们。这个时候我们求真理的圣灵亲自来打开我们每一位来到你面前人的心，赐给我们一个柔软受教的心，好像我们将你的真理丰丰富富的存到我们的心中，让我们知道在你有永生之道。我们就要感谢祈求祷告，原是不配，是奉你儿子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请坐。接下来请陈安光牧师为我们证道，他今天证道的题目是最确定的盼望，请。
弟兄姐妹平安。我记得上一次在这边跟大家分享的时候提到说我年轻的时候喜欢听那些英文的流行曲，有介绍其中有一两首 的歌曲。那今天呢我等一下，今天我会再介绍另外一首的歌给大家听，不是给大家听了，就是给大家看的。在80年代90年代的时候呢，有一队的流行歌队呢，它的名字叫做 The Sticks， The Sticks。如果你跟我一样年轻也喜欢听那个流行曲的话，可能你会听过 The Sticks 他们算是流行了好长一段时间。在1991年的时候，他们有一首歌，那歌名叫做 Show Me the Way， Show Me the Way。这一首歌呢，曾经在流行榜上面排行第三的说相当流行的一首歌。我把第一节的歌词读给大家听我用他们这是英文的歌词，然后你可以看我下面翻译的中文。 Every night I say a prayer in the hope that there's a heaven, but every day I'm more confused as the saints turn into sinners. All the heroes and legends I knew as a child have fallen into idols of clay.And I feel this empty place inside, so afraid that I've lost my faith. 然后他在副歌里面就说 Show me the way, show me the way, take me to the river tonight and wash my illusions away. Show me the way, show me the way. 那如果你看这首歌的歌词，其实还有它还有两三节的歌词是类似的这个意思。它这么流行呢，我相信当时是因为它代表了很多人心里面的一个呐喊，就是说他看见这个世界上面或者这个时代的里面很多他们以前以为是圣人以为是英雄的人物都掉下来了，都掉下来了。然后他在那个歌里面一直都在喊叫一件事情，说 Show me the way，让我看见一条的路，可以走的一条的路。我想现在已经过了差不多快30年的时间，这首歌其实它的内容还是非常的贴切现在的人心里面 的想法。在这样的一个变幻无定的一个时代里面，我们怎么可能有一个确定的一个盼望呢？我想这个是有时候我们会问的，到底我们的盼望是放在哪里呢？会不会是放在我们的财富里面，或者在我们的工作，或者是在我们的健康有一些人 的盼望是放在一些政治的人物的身上， 或者是自己的家庭，或者是人际关系，甚至可能有一些的基督徒，他们的盼望是放在教会，放在牧师传道人的身上。其实我们都知道这些是并不是真正可靠的，我们的盼望如果是放在这些东西的上面的话，一定会失望，甚至会觉得很沮丧。今天我在罗马书的第八章的这个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见其实我们基督徒是有世界上最确定的盼望，没有一件事比这个更确定。当我在读这个罗马书第八章这段经文，其实是很美的一段 的经文。然后我在这里面呢，发现最少有四个的答案，当我们面对四种的沮丧的情况的时候，我们所圣经给我们的答案。所以今天早上我就希望跟大家，希望大家能够记得这几个，如果你不记得所有四个的话，最少在里面有其中一个两个 的情况，也许正是你现在觉得很沮丧的情况。我希望你可以记得圣经里面给我们的一些的提醒。第一个是在言语不能表达的时候，记得圣灵在帮助我们。有时候我们的苦呢是不能用言语表达的。在这个经文的26、27节，他这样说，他说，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本不晓得怎样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鉴察人心的晓得圣灵的意思，因为圣灵照着神的旨意替圣徒祈求。那这两节经文26、27节呢，如果从这个经文的这个结构来说呢，也许是应该属于上面一段 的经文，是上面一段是有关圣灵，有关将来的荣耀。但是呢，其实它也连接了下面有关我们的盼望。而有一个字呢，在这几节经文里面把它串联起来了，这个字是什么？就是叹息这个字。英文 有时候翻成是 groaning， 叹息，叹息。在前面第22节那边，他说，我们知道一切受造物一同叹息劳苦到如今。然后23节说，不单如此，就是我们这有圣灵结果子的，也是自己心里叹息，等候得着儿子的名分，乃是我们身体得赎。叹息是一种痛苦，一种软弱，甚至可以说是一种无奈的一种的感觉。上面说受造之物，这受造之物也就是这个在我们周围这个堕落的这个世界，他说受造之物一同叹息，而我们这些有圣灵的人，我们这些已经有神儿女身份的人，也不能避免叹息。现在在26节他说圣灵也在叹息，但是圣灵的叹息呢，是帮助我们祷告。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曾经试过痛苦到一个地步，连祷告都不知道说什么的，在神面前你只能叹息，你只能唉唉这样子。那可以说是我们最软弱的时候，本来软弱痛苦的时候是最需要祷告的，但是我们有时候在那个时候，我们没有办法用言语来去表达，连向神表达我们都不能，那是我称为超级软弱的时候，是比软弱更软弱的时候。我不知道你会不会觉得祷告很容易或者很难。祷告有时候是很容易，可以说是很容易，是因为祷告本来就是跟神讲话嘛，你不用很美丽的一些言辞，只要你会讲话就应该会祷告。但是有时候会觉得很难，是因为我们不知道怎么样祷告，不知道怎么样才算是一种合神心意的一种的祷告。我记得这是前一阵子我认识的一位的牧师，他跟我算是关系相当的 亲近的一位的牧师，可是当时他做了一个我觉得非常错误的一个决定。这个决定不单我认为很错误，他周围几乎所有认识他的人都觉得他是一个，就是这个是一个非常没有智慧的一个行动。虽然我不能说他是一个不道德的行动，但是呢是一个令我们都摇头的一件的事情。当时我就决定写一封信给他，写了一封相当长的信，就是把我对他的这个决定、这个行动 的想法跟他讲。写完之后我给我太太看，然后她看到我其中差不多到最后的时候，我讲了一句话，我说到现在既然已经是这样了，那我只有祷告说是我们错，是 你对。那我太太看到之后呢，她说你不应该这样写，你这样说呢她还以为自己是对的。然后我跟我太太说，难道我不应该这样祷告吗？坦白说，我真的是不知道怎么样为他祷告。有时候我们真的是不知道怎么样祷告才是合神心意的祷告。这里说我们本不晓得怎样祷告，我们不晓得，可是呢神晓得，圣灵晓得。在二十七节说，鉴察人性的神晓得圣灵的意思，因为圣灵是照着神的旨意为我们祈求，为圣徒祈求。当我们不知道怎么样祷告的时候，当我们的言辞没有办法去表达我们内心深处的那种的声音，所要发出来的那种的声音，当我们软弱到在祷告里面连话都讲不出来的时候，千万不要因为这样就不祷告。因为在这里说，在这个时候圣灵会帮助我们，他会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来为我们祷告。我觉得这个经文很宝贵，他说保罗在这里特别是强调是圣灵亲自所做的祷告，他不是找一个天使替他做，他是亲自的来做，来为我们祷告。还有他说在我们痛苦叹息的时候呢，圣灵也在叹息。当我们说不出话来的时候，圣灵的叹息也是不能用言语来表达的。这个中文的和合本圣经呢，没有把一个小小的字翻出来，就是照样这个字 In the same way， 照样圣灵也叹息。你说奇妙不奇妙？这里谈到圣灵也照样的叹息，但是他的叹息呢，虽然不是用言语能够表达的，但是神还是知道他的意思。所以永远不用怕祷告神会听不见，也不用怕祷告神听不懂我们讲什么。在言辞不能表达我们的痛苦、我们的软弱的时候，记得圣灵会帮助我们，替我们祷告。这是在第一种的沮丧的时候，这个经文给我们的保证。第二种的最沮丧的情况呢，是对现实不能理解。对现实不能理解的时候，在这个二十八到三十节这个经文呢，他说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造的人，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预先所定下的人又召他们来，所召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教他们得荣耀。这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呢，可以说是在圣经里面其中一段最常被引用的经文，但是呢，我认为也是其中一段最被误解的经文。这个经文被引用的时候，通常是在什么样的情况里面被引用呢？就是有一些 不好的事情发生在我们的身上，但是呢这事情过后呢却是有好的结果啊，带来一些好的结果，那我们就说万事互相效力叫我们得益处。但是其实为什么保罗要在这里说万事互相效力呢？他明显是承接上面 所说的，受造之物在叹息，我们也在叹息，我们都在等，都在等那个身体得赎的时候，就是最后基督来接我们的时候。在等的当中，我们会软弱，我们会不知道怎么样祷告，我们会觉得现实是不能理解的，现实确实是有时候看起来是杂乱无章的。我们常常看到一些情况，我们会问说，怎么会这样呢？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呢？怎么会这样呢？刚才我说的，我跟这一位的牧师 的情况的时候，我也问怎么会这样子呢。我们真的是有时候不知道现实为什么会是这样。有一个小说的作家，他的名字叫 Tom Clancy， 有些人可能听过 Tom Clancy， 他写了好多小说，很畅销的小说，而且有不少呢是被改编成为电影的。也许有一些人也看过他的电影，这是他的小说所改编的电影。也许你没有听过他的名字，可能你看过他的电影你都不知道。那他喜欢写的小说呢，是一些就是政治圈子里面的一些斗争啊，或者是一些的里面的一些的情况。那很多人喜欢呢，是因为觉得他写的内容呢，那个背景的这些 的情况呢是很真实，就很像这个现实的那个政府跟政治里面 的情况。那有一次他被人访问的时候，那个访问他的人就说， What i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reality and fiction？ 就是现实跟小说故事有什么不一样。那他的答案是这样说，他说呢， Fiction has to make sense， 就是小说呢一定要合理，一定要合理。言下之意就是现实不一定合理的，现实不一定合理。写小说的人一定要合理，是因为如果你写出来不合理的话，读的人会觉得啊，怎么会这样子呢？可是真正的现实呢，很多时候是你看起来就觉得说怎么会这样子呢，是不合理的。其实混乱的现实是我们经常碰到的，是我们所不能理解的，无论是在社会的上面，无论是在家庭的里面，甚至可能在教会的里面，可能在世界的上面，好多好多的混乱的事情发生，是我们不能理解的。圣经在这里提醒我们说，万事，这个看起来好像是杂乱无章的万事，是互相效力，是 work together， 互相效力，好像一对球队，在这球队的里面，每一件事情每一样的东西在都有它的位置，都有它的功能。在这个现实好像看起来是很乱的一个现实呢，也是每一件事情每一样东西都有它的位置。那互相效力做什么呢？这里说是 for good， 是为了好处。是谁的好处呢？是爱神的人的好处。谁是爱神的人呢？就是这里说，就是按他旨意被造的人。当然我们知道万事呢其实是不会自动互相效力的，是应该是神在运作万事。但是呢，保罗在这里他故意不提神在运作万事，他说万事是这句话的主词。万事互相效力，是要让我们看见这些杂乱七八糟的这些的现实呢，这许多好像叫人无法理解的这些的事情呢，他们都有一个单一明确的一个目标，而这个目标就是后面所要讲的。我记得很多年前，我第一次来到美国的时候，虽然是很久很久以前了，但是我还记得我第一天到美国呢是一个礼拜六。为什么我会记得呢？是因为来到之后呢，就是过了一个晚上，第二天就去教会，所以一定是礼拜天。 然后去完教会，在教会有午餐，我们吃完午餐，当时我是跟我哥哥跟他的 roommate， 我们三个人住在一个 apartment 里面，所以我们去完教会，在教会吃完午餐呢，就回到 apartment 里面没事干。那你大家知道美国礼拜天下午是做什么呢？就是看 football， 对不对？看 football， 那一天是我人生第一次看 football， 就是因为我那个 roommate 呢很喜欢看 football。那他就叫我看 football。 那个如果你是第一次看 football 的话，你的印象大概就是这样子，就是这是一堆人乱转撞在一起，然后一个打一个，就是这样子，连球在哪里都看不见，然后就撞起来了这样。当然经过这么多年，我现在看懂了 football， 我知道原来他们虽然看起来好像乱七八糟的撞，其实他们不是没有目标的撞，而且每一个人撞的方向都有目标的。为什么他每一次开发球之前，他们都要走在一起要谈一谈呢？就是要知道每一个球员他们在那一球的当中要做什么事情。就是就算前面那一排就是好像每一次都是就撞在地上的这一排人呢，这个叫做 lineman， 这一排人呢，其实每一个他一发球之后他都有一个任务要往哪一个方向去撞的。那球员互相效力 work together， 目标是赢球赛，万事互相效力，他的目标是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我常常觉得万事杂乱无章，我们看起来好像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发生呢，就好像一个外行人看 football 一样，就是好像乱七八糟，其实他们都是有目标，而且很明显，就是很清楚 的目标。那这个叫是爱神的人得好处的好处是什么呢？让我们再看下去，在二十九三十节，他说：“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预先所定下的人，又召他们来；所召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这里有一连串，好像一个链子一样。这些爱神的人是他所预先知道的，预先知道就预先定下，预先定下就召他们。召前面不是说爱神人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吗？然后召来的人就称他们为义，称义的就叫他们得荣耀。万事互相效力是要完成神一个很明确的一个的目标，就是效法他儿子耶稣的模样，效法基督的模样。这就是我刚才说大部分人引用错了这段经文的地方，就在这里。万事互相效力主要不是给我们在生活上一些的好处，那些好处当然是很好，但是这里所谓的好处是叫我们像基督，还不止，像基督只是中间的一步，最终是什么呢？是叫我们得荣耀。所以弟兄姐妹，不要只是盼望神在你生活当中给你一些好处的那些好处，那些好处是很好，但是如果你只是停留在这样的盼望的里面，你还是会不完全理解杂乱的现实，你还是会有很多事情令你觉得很灰心很失望的。当我们对现实不能理解的时候，记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我们可以像基督，最终是叫我们可以得荣耀。也就是为什么前面在第十八节那边说，现在的苦楚比起将来要显给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在言辞不能表达的时候，记得圣灵帮助；对现实不能理解的时候，记得万事都效力。第三种令到人沮丧的情况呢，是良心不能安息。 我们相信在这个第八章的31-39节呢，是保罗把罗马书前面所讲的作为一个的结论。既是这样，既然是这样，我们可以怎么样回应上面所讲的美丽的真理呢？然后在下面呢，他就发出一连串的一些的问题啊，一些的问题，请你特别注意这些问题的重心。他说：“谁能抵挡我们呢？”31节，然后33节他说：“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然后34节说：“谁能定他们的罪呢？”他用这几个问号呢，都是在问被定罪的这个事情。前面8章1节的时候就已经说，如今我们在基督里就不再定罪了。谁能抵挡我们？谁能控告我们？谁能定我们的罪呢？我们是已经被释放的人了。为什么明白这一点很重要呢？是因为我们的良心是常常被控告，被自己控告，也被别人控告。我不知道你会不会有时候对你曾经做错的一些事情你觉得很沮丧，甚至晚上睡不着觉，罪疚感是很痛苦的，罪疚感是很痛苦的，我们的良心会一直责备我们。那我不是说我们不应该为自己的罪难过，事实上圣经是有提醒我们要为我们的罪难过，神把良心放在人的里面，我们基督徒更加是有圣灵来提醒我们，所以为自己的罪悲伤呢是应该的。如果我们犯罪之后没有感觉的话，那就惨了。我们应当很诚实地面对自己的罪，我们应当在神面前认罪。我们如果得罪了人，我们应当向我们所得罪的人在他面前认错，求他饶恕。而且如果对方被我们伤害了，我们可以做一些什么来弥补的话，我们应当诚心的来去做这些弥补的事情。如果我们没有诚实面对自己的过错，就不能享受被赦罪的那种的平安。但是呢，当我们处理了自己的过犯之后，就不要再被自己定，不要替自己定罪。如果别人还是继续的来控告我们，定我们的罪的话，也不要在意了，因为我们已经处理了。定罪控告是把注意力放在过去，不错，我们应当从过去学功课，但是一直把我们的眼目放在过去会令到我们很沮丧的。这段经文提醒我们要放眼在荣耀，将来的荣耀。怎么样可以脱离良心不被控告的光景呢？记得我们有了耶稣就已经足够了，因为耶稣已经成全了我们的救恩。在32节说，他说：“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那这句话是很宝贵的一个提醒。他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有一个丈夫啊，在他们结婚20周年的时候呢，送给他太太一个礼物。他想，这个应该要是一个非常非常特别非常 special 的一个礼物送给他太太。结果呢，他送给他太太不是鲜花，也不是戒指还是什么，他送给他太太就是一张纸，一张很普通的纸，但是那张纸上面写了一些的字。他写什么呢？他说：“太太，我想来想去，送给你最好的礼物就是我自己，我要把我自己过了这20年，我要把我自己送给你。”然后下面他就说：“从今以后我愿意为你做任何的事情。”然后下面就列了10几项， 他过去一直都不肯替他太太做的事情。那最后他说，以后你可以拿这一张纸要求我做这些事。你在座当中的太太，你喜不喜欢这种的礼物？比鲜花跟戒指更好吧，对不对？因为他是把自己来送给对方，神把他最宝贵的独生子为我们舍弃了，就是把他自己给了我们，还有什么好处他不会给我们呢？有了耶稣就是有了一切。然后34节他说，谁能定他们的罪呢？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现今在神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这是说耶稣基督已经成就了，完成了，使我们不再被定罪，不再被控告的这个救恩了。他死是为我们担了罪的刑罚，他复活给我们有新的生命，他现在是在神的右边替我们祈求。这最后一点很有意思，刚才我们不是说圣灵替我们祈求吗？替我们祷告吗？这里说基督也替我们祷告。所以这个世界上如果没有一个人替你祷告的话，你知道最少有两个替你祷告，这是圣灵跟基督。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有一首歌呢，叫做有人为你祈祷，叫 Someone is praying for you。 有人为你祷告，有人为你祷告，当你觉得寂寞孤单，你内心将要破碎，要记得有人为你祷告。当然这首诗歌是主要是讲真的是有人来为你祷告，但是这一段经文，在这一段经文 的这个 context 里面呢，基督的祈求的重点主要是为我们的过犯来做中保，为我们挡去一切的控告，因为他已经完全了，已经成就了这个赦罪的这个救恩。在言辞不能表达的时候，记得圣灵会帮助我们；在现实不能理解的时候，记得万事会互相的效力；当良心不能安息的时候，记得耶稣已经成全了这个救恩。现在我们就来到最后第四种的最沮丧的情况，就是当患难不能避免的时候。当患难不能避免的时候，有一些患难是可以防备的，就是我们小心一点，我们注意一点呢，可以防备一些的患难。但是有很多的患难呢，是我们不能控制的，不是我们能够躲避的。有时候患难就好像我们看着那个海浪排山倒海的这样向我们冲过来，我们没有地方可以退，我们没有地方可以躲避，就是等着他来淹没我们，这样子的一种的情况。这个例子其实是很多，我记得这是去年年底的时候，我们神学院的那个宿舍的经理突然间发现他有血癌，然后没有多久他就过世了。我们教会的有一位的姐妹，她的姐姐在另外一州的一个姐姐，他们夫妻两个人在那边做生意做得很好，但是有一天就是她的家有人有那个匪徒来抢他们，结果两夫妻都被杀了。我们住在我们那个隔壁，就是真的是隔壁的这个邻居，我们跟他已经十几年的邻居，但是他那个先生呢，因为身体很长久的问题呢，不能工作，最后呢他们付不出这个 mortgage， 结果被银行没收他的房子。那天他们很沮丧的看着他们很沮丧的搬走的情况，我们心里面也很难过，我们彼此看着孩子长大的一个邻居，就是很多的在人生的道路上面有太多的东西 可以打击我们，是我们只能忍受不能逃脱的，这是可以说是最沮丧的时候。但保罗在这里提醒我们，我们有最确定的盼望，我们有最确定的盼望，而这个盼望是神在基督里的爱。让我再来读一次这一段美丽的在35到39节的这个经文，他说：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牺牲肉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如经上所记，我们为你的缘故终日被杀，人看我们如将宰的羊。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的。在35节那边用问句的方式提出七样我们认为很可怕的事情：患难、困苦、逼迫、饥饿、牺牲肉体、危险、刀剑。然后保罗还提出这个诗篇44篇的那边有一句话来说明什么呢？说明从古到今属神的人其实并没有避免患难的特权。从旧约一直到现在，属神的人没有避免患难的特权。人看我们如将宰的羊，然而啊，这个小小的然而，英文更小 but，很强烈的来宣告说，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事上都已经得胜有余了。得胜有余啊，有一些英文的版本呢翻作 more than conquerors， 或者翻作 overwhelmingly conquer， 大大的胜利，大大的胜利啊。这个叫我想起呢以前在那个1992年的时候，那个奥运哈，1992年的奥运呢，是美国第一次派这个职业的篮球队去打那个奥运啊。在那个之前呢，美国都是派那个大学的那些的球员去打啊，那他通常还是会赢哈。但是呢，但是后来慢慢越来越困难了，因为其他国家都派职业的球员，只有美国是派那个大学球员。后来美国就说算了吧，我们别人也派职业球员，我们也派。所以1992年的那个美国的那个奥运篮球队呢，被称为 The Dream Team， 大家也听过 The Dream Team， 就是梦幻球队，是这样。那个 Dream Team 呢，第一场球赛是对非洲的安哥拉，是很弱的一队。那个球赛的结果是什么呢？是116-48，大大的胜利，大大的胜利。这个经文说，因着主的爱，我们看这些可怕的东西，我们看起来好像又可怕又不能避免的这些的患难呢，就好像 Dream Team 看恩格拉队一样，大大的得胜，不怕。然后在最后这两节经文，保罗用十样的东西，如果你算一下，有十样的东西，基本上就是包括宇宙万物里面所有的东西，所有的情 的事情，都不能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因为这爱是在主基督耶稣里的。当患难不能避免的时候，记得主的爱，记得主的爱，永远不要忘记主的爱。我记得有一些年了，就是可能已经有10年左右的时间。当时我们学校里面，我们神学院里面有一位的同工，这位同工服侍了一段，在学校服侍了一段时间呢，就后来跟我们的一个毕业生结婚。然后那个毕业生呢，是后来当然做了牧师这样子，然后他们后来也生了一个 baby。 那这个同工跟这个 我们这个学生呢，就是他们年纪结婚的时候年纪已经不是很轻啊，但是呢，就是很高兴神把他们带在一起。但是呢，那个 baby 出生没有多久，我还记得有一天啊，就我们都在神学院里面上班的时候，就是忽然间就传来这个消息，就是说这个 baby 在保姆家里面突然间死掉。这样子就是哇，我们那个时候都非常的震惊，我们全校停下来就是为这个姐妹他们一家来祷告。过了大概两三个礼拜之后，就是这个安息礼拜的时候，他们夫妻请我来主持这个安息礼拜。当时我真的是不知道在这样的一个聚会里面我可以说什么话，当然讲道的人不是我，是那个弟兄他自己说他要讲道，但是我来主持。可是那天神感动我，就是在聚会一开始的时候我就读这个罗马书第八章的这个经文。在这样的一个变幻无定的时代，没有一样的事情比我们在基督里面的这个盼望是更确定的，因为这个盼望是建立在神的爱里面。无论是什么患难，无论是这个现实是多么令我们不理解，甚至我们在祷告的时候都没有话讲的时候，记得神的爱是在基督耶稣里的，这是我们最确定的盼望。让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这样把你自己的儿子就给了我们，叫我们有了他我们就什么都不怕。我们知道我们有基督的生命，我们在这个世界的里面我们可以面对一切的混乱，一切的不理解，一切的黑暗，一切我们不能躲避的患难。我们感谢你是这么美好的一个的应许，你叫这些事情让我们可以更像基督，也让我们可以最终得到你所赐给我们的荣耀。主，我们感谢你，感谢你给我们这样的宝贵应许，求主你常常提醒，让我们可以心里面得到安慰，得到鼓励。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